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复活节平安，
平安平安，大家平安。
真的，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啊。
嗯，
每一年都会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咱们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刚好是2026年的复活节。
哦，
哇，2000多年过去了。你盼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吗？
盼着的同时也挺揪心的。
嗯，我也是。一方面盼着，但是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也为很多很多灵魂还没得救嘛。
对，我是觉得，因为在启示录中也说，他来之前会有很多的灾难，也有很多的悖逆。更多的背你，所以就是想到对于他再来是很有盼望，但是他来之前我们要经历的，这个世界要经历的呀，你就想想，看到现在这些战争的不断，就觉得哇，不过我想耶稣也更心痛吧。
我相信是的。2000年前的受难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承担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罪。那是一个黑暗中的黑暗时刻，整个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他经历了那个痛，全世界的罪啊，压在他的肩头，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黑暗时刻。
所以他到最后也有点受不了了，就求神挪去这个杯。但他的顺服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呀，
只求神的旨意，对。
嗯，
唉，作为一个人，这是多大的信心啊！
不能想象，而且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呀，他是为了全人类担当了那个罪呀。神是定义要让他成为那个替罪羔羊，他自己也是定义要完成天父的旨意，要完成救赎大功，一定要经历这件事的。但是真的痛啊！最后灵里的痛是罪在他身上最至暗的一刻，他与神都有分离呀。但每年纪念他受难、纪念他复活，都要把我们又带回2000多年前那个真真实实在历史上发生的时刻呀。
孟妍姐，你有心痛的时刻吗？当然，其实每个人都有，但是像那种最心痛的时刻，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是怎么度过那个心痛的时刻呢？
你要说我最最痛的时刻哈，有2次吧。那一次是我12岁那一年，失去了我的奶奶。为什么会是我最最心痛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是84年，我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因为12岁要读小学了嘛，已经住在大城市了。但是我以前在节目中也分享过，我其实是出生在爷爷奶奶的身边，出生在小乡村里，然后长在华北大平原的，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到差不多快6岁，才回到城市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所以我整个童年都是长在奶奶的怀抱中的。他把我喂大的、养大的，每天晚上都是在他的被窝里睡大的孩子，所以我跟奶奶特别特别亲。他身体一直很好，而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你们都很难想象哈，你们有手机的年代是很难想象那个时候连电话都没有的。我如果跟爷爷奶奶联络，是要发电报的，按字数算钱的。所以当奶奶突然那年的夏天生重病的时候， 我的叔叔他们没有告诉我，因为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被外派到其他的国家常住工作，那留在大城市就只有我和妹妹还有妈妈，所以我家乡的大伯还有叔叔呢，他们虽然知道我跟奶奶很亲，是奶奶带大的小孩儿，但是一来我是第三代小孩儿嘛，二来我爸爸没有在当时的城市，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紧急通知我们回去探望老人家。也因此就耽搁了。等到他们把奶奶送去医治的时候，那个癌症已经扩散了，奶奶就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过世以后，他们办葬礼的时候，又觉得，我是女孩儿，因为在我们老家哈，其实也多少有一点重男轻女吧，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也没有告诉我。我是在奶奶已经过世。有好几个星期，葬礼都结束之后，他们才给我写了一封很普通的信，邮寄给我们家的。等我到信箱去打开那封信的时候，就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信，我都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特别。我还以为是我叔叔大伯他们给我来信，因为我离开家乡以后，偶尔他们会给我来信，问候一下我们家人怎么样，我也会写信给我爷爷奶奶，让他们读给我奶奶听，因为奶奶没不识字的。但是我大伯和叔叔会替我读信给奶奶听。我本来很高兴的，我现在还记得，可能那一刻我一生都不会忘吧。我那个时候12岁，我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其实我不太能理解，怎么就没了呢？这个人，信上只是简简单单写奶奶病故了，也让我节哀。就很短很短的心，为什么它会是我最心痛的呢？我想，是因为我失去了告别的机会吧。后来其实隔了几年，我的爷爷也过世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家境也好一些了，而且也有电话，我们也能够及时知道爷爷生病，所以几年之后爷爷过世的时候呢，我是陪在爷爷身边的，看着他生病，然后慢慢慢慢，身体衰弱，隔了3年以后他过世。当我知道爷爷过世的时候，其实我是平安的，因为已经有心理预备。但奶奶的过世，我真的是毫无准备的。当年奶奶刚刚64岁，也还算年轻，她从来没有生过病。我记忆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特别特别爱所有人的一个慈祥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连跟她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她应该算是我活到如今最心痛的一件事。再加上那个时候家境也很穷，我不但没有跟他告别，他没有一件遗物给我，就是老家的叔叔大伯他们处理了奶奶所有的遗物，没有想到要给我留一份，我连一件奶奶的纪念物都没有留下，也没有照片，就是他都没有来得及给他画像，因为当时农村是可以留画像的，都没有来得及做。其实奶奶的过世也给我埋下了一个寻求生命到底去哪儿了这样一个很浓很浓的笔墨。你要是问我心痛怎么度过去的，我不记得了，就是很麻木，就不记得了。当时也没人能懂。我其实记得当天我根本没有哭，我事后啊每次想到都会流眼泪，但是我当下。我连哭都没有哭，这是我唯一记得的。有一种痛是眼泪都流不出来的，至今吧，到今天你问我，我还是很痛的。第二件心痛的事情，是我在结婚第8年的时候，当时是怀孕的是这个双胞胎，但其中的一个孩子他心脏没有发育好，第9周的时候。去听心跳的时候，其实就只有一个孩子的心跳，所以第16周的时候，当时的怀孕两个孩子都没有保住。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让我心痛？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半年，在我信仰上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明白，我欢天喜地，希望可以接待新的小生命了，但是我都信主了。可是神也没有祝福我，而且我们是结婚第8年才有的孩子，我很珍惜的，但是没有。 那个痛呢，是邻里会跟着痛，就是我第一次特别特别不理解和埋怨，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加上身体也因为那一次的缓了很久才缓过来，所以是件心痛的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失去了生命吧，带给我的心痛，真的是很多年都没有回忆这两件事情了。
谢谢梦圆姐这么敞开啊，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是这么，真的是关乎生命的这种心痛。我想也不用多说了吧，梦圆姐分享的这两个经历，真的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对，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听一首诗歌吧。马太福音28章，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呐，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慌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也谢谢蓝莓刚刚问我的问题哈。其实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梦圆是分享了两个有一点沉重的我自己生命中心痛的经历。我想，真的每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特别心痛的时候。耶稣基督都知道，他自己亲历了死亡啊，他就是希望有永生这大好的消息，这对全世界所有人而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救恩的大好的消息。这救赎之恩，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完成了。借着我们，多么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死里复活的救主，带给我们永生盼望的救主啊！
刚才一开始，莫言姐问期不期待他再来？他再来的前提是他已经复活了，他先跟天父在一起，那么才有了他的再来。其实一开始录这一期节目，我是有点抗拒的。当我们要纪念受难日，我们要庆祝复活节，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其实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就是因为耶稣是复活的。那我就想，这还用特别拿出一天来庆祝吗？这不是每天我们都要思考、都要纪念、都要庆祝的事情吗？当然，其实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啦，要不然我们每个人还要每年过生日啊什么的。
对，蓝莓起初稍稍有点抗拒呢，是因为在教会有的时候复活节反而没有真真正正去纪念那个真实的意义，而是太过热闹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日聚会，它是一个非常庄重，因为我们从受难节开始纪念主啊，到了复活，我们可以普世欢腾来庆祝。但是这个庆祝的真意实意还是敬拜。我知道蓝莓可能看过一些有些时候有一些聚会是太过热闹，而没有真真正正的聚焦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复活。所以呢，我们做这期节目，蓝莓很担心我们会流于形式啊。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和普天下众弟兄姊妹一起纪念的一个快乐的分享时刻，也是真的是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小小的时间，能够和大家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也真的可以，再一次的，因为他复活了，我们就可以有盼望。人活着有盼望是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不能在这一天啊，这是蓝莓担心的，千万不能是只是这一天才记得复活这件事儿。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应该谨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
所以有了耶稣复活的这种盼望，我们才可以面对生命中的各种心痛的时刻。对，确实是，而且就想，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耶稣嘛。所以你看，耶稣在这个世上被逼迫、受苦、受凌辱，那当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时候，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此为大喜乐，我们存心的忍耐，然后效法耶稣，那我们也有心里的盼望，知道这不是结局，更美好的结局在耶稣那里。其实有时候就想，我们不是盼望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复活，我们的永生已经开始了。
是的。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的，不是孤单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陪着我们的。所以，
对。
我们当然是很盼望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眼泪，但是在此时此刻，其实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陪着我们，这就够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荣耀的升天，坐在天父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的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救赎主。他也差了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可以透过圣灵让我们认识真理。 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众圣徒相通啊，真的是美好无比的福气。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因接待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了主耶稣的小孩儿，已经是蒙福的人了。但是啊，这世上的日子真的有苦难。
是，
就是我盼望他来的日子，就希望进入新天新地，再没有死亡，再没有苦难、疼痛、伤害，一切都没有了，因为那是个新天新地，是这样盼望。但是我也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有大使命，因为他的福音要透过咱们，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呀。所以认真的活着很重要。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诗歌，让我们专注来敬拜复活的他。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复活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哦，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哦，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希望，只因他活着。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蛋，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复活节。哎，好像也是清明节。
不是，好像是，确实是。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节日，知道大家肯定也在教会里，今天应该会听牧师的讲道啊，也是会讲一下这个复活节的由来呀，或怎样的。
有的教会是会在复活节、圣诞节会有系列的应景的主题讲道嘛，但有的教会不会的，它就是按照正常的顺序，就把它当成一个平常的日子，我觉得都可以了。
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简单老生常谈一下啊，那复活节我们大家都知道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嘛，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 就是耶稣当时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众群众欢迎他。在当天晚上，耶稣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这个圣餐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逾越节，哎，关键词啊。之后吃完饭了，耶稣呢就跑去了客西马尼园开始祷告，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背负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啊。当时不是他的门徒在门口也睡着了吗？耶稣也很伤心，那干什么呢？这么关键的时刻还在睡觉，还睡得着？然后呢，马上耶稣就被捕了。被捕之后呢，连夜被提审。哎，这一天真的太充实了，发生了太多事情了。他就被宗教领袖控告，又交给了本丢比拉多审判。当时拥护他的以色列民，哎呦，真的很神奇啊！第一天是欢迎他，第二天耶稣被控告的时候，又开始坚持要处死他。哇，人心啊，真的是太多变了。然后呢，耶稣就被钉在了十字架，受死了。那这一天呢，又叫受难日。耶稣受死之后就被埋葬了，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的28章，妇女呢去坟墓的时候，发现坟墓墓空了，耶稣就复活了，这就是复活节的核心。那我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很充实，但是就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
那圣经当然很清楚地表明耶稣复活了，耶稣死了复活了，那这个一定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相信的核心。那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不相信耶稣复活，我还是基督徒，那没有用，对吧？那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那现在我们纪念的这个节日，复活节这一天，是不是就是那一天呢？
那如果是要纪念一个他复活的具体的那一天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固定的日期。但是复活节我们每年庆祝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嘛。去年好像是4月20号，那今年就是4月5号了。我还查了一下，这个呢它是在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才确立的复活节的这个节日，是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一般都是在3月22号到4月25号之间，然后每一年都不一样。
无论是对于我们很看重复活节，在复活节当中搞活动，以及在复活节做特别的讲道，还是那些完全不看重复活节，把它当做一个平常主日的教会，我觉得都需要说，除了彼此尊重之外哈，都需要说回到圣经来仔细查考这些经文。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我们知道主耶稣真的照着圣经所讲的字面意思，安息日将近，安息日过了，七日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他复活了，天使在那边告诉玛利亚，就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而且他复活的目的是使我们称义，赦免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苦。我们可能作为基督徒在复活节这一天就更看重这一个。
对，是的，就好像是这个历史事件啊，耶稣一直是被动的，什么时候被捕，什么时候被提哈，然后好像一直是不是他能控制的，但是这的的确确就是神所掌控的一个时间。他为什么选择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被捕呢？那就是因为逾越节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我可以跟大家再追溯一下旧约，当时是在摩西时期，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的12章里边讲的是最清楚的。当时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嘛，当时是法老不让他出去嘛，就你带我这么多奴隶出去了，我这国家劳动力怎么办呀？那摩西就是受神的指示，给埃及降下了十灾嘛。那最严重最严重的那一灾呢，就是第10灾，他把埃及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都杀光了。神就预先指示以色列人说，你们呢每一家要在那一天要杀一只羊，把这个羊血涂在门框上。那神审判的时候，就是杀这些埃及的投生的人和牲畜的时候，就可以越过以色列的家庭，越过这些信神的家庭，把其他的长子都杀掉嘛。然后也是因为这非常重大的灾难吧，埃及的法老就是真的怕了，你走吧，你带着你的人都走吧，以色列人让摩西带走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世世代代的都在纪念逾越节。那这个羊呢，当时神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筛选羊的标准啊，羊是1岁的公羊羔，要没有残疾，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所以他献祭的这只羊，它是完完全全的完好的无损的，而且是带了他们家的长子受死了，以色列人才可以躲过了这次的审判啊。那为什么历史的进程让耶稣在逾越节晚餐之后被捕被提审然后被受死呢？就是耶稣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羔羊，他就是那一个完好无损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代罪人赴死了。所以这就是耶稣赴死跟逾越节神学意义的联系。
是的，刚才讲的逾越节的为什么要杀羔羊，羔羊代替的是谁，以及这个完美的羔羊他预表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是耶稣，以及耶稣在复活节之前复活节这一天整个受死复活过程的意义可能是更重要的。
赴死的话就是代替了人类的罪嘛，洗净了人类的罪，复活呢就是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所有人类都不可逾越的一个死亡的鸿沟，带来了希望。
对，那么刚才讲到了逾越节羔羊，那旧约圣经当中一切神所要求的神所喜悦的献祭，将羔羊将牛羊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要求甚至没有钱买羔羊的这个可以用鸽子啊等等，对不对，都是象征着都是预表着神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死，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后来也是用羊代替的。那实际上代替以撒的难道是那只羊吗？当然不是，耶稣自己说的，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就是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的赴死他不是代替了耶稣之后时代的人的罪，他同样也负担了摩西时代亚伯拉罕时代先知时代士师时代的所有人的罪，
也正是神在自创世以来在人类堕落之后最开始的一个，就是我们记得亚当他犯罪堕落之后呢，神第一次啊主动杀了一只动物，因为他们不是羞耻了吗，把那个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裳然后遮盖他们的羞耻。其实这个概念也是清楚的，就像耶稣他用他的宝血遮掩了你我的羞耻，而那个羞耻不再是说啊，好像我把裤子脱了这种羞耻，不是，而是我灵魂里面我整个人做一个罪人，我犯罪得罪神，我在不断的行各种污秽的事，心里有各种污秽的想法的这样的一个羞耻的问题，真的是遮盖了我灵魂中最深的羞耻，让我能够纯洁无瑕的来去面见神。
对，而且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说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嘛。耶稣他不但是要赴死，同样他复活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决定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有没有战胜这个死亡，我们的未来有没有希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每年纪念这个复活节，我觉得都不亚于耶稣降生的纪念的那个圣诞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跟你没有商量，很巧你就直接引用了更多前书的经文。我本来想讲这个经文的，就是我真的有这样一天就是我在外面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我想到这些经文我就特别喜乐，就是当然那是圣灵的感动了，但是就是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人在罪中，意思就是更多人如果认为从来就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不就没复活吗？那如果基督没复活，那你们人在罪中，因为你们的罪没有被赦免嘛。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说给唯物主义的或者说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第一大门槛就是他们得要相信神存在吧，有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全能的神，对不对？很多人这点都不接受。但实际上保罗我发现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默认的罗马书更清楚，就是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他常常是默认的，他都不需要跟你证明，就完全把神的存在神的大能默认，这一点都不需要证明。但是他这里说的是诶，神确实存在哦，那如果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没有复活，那你们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全部都要被神审判。为什么那天想到这一点我就特别喜乐，就是在保罗看来基督复活是一件多么斩钉截铁的事情，是因为神存在他要审判每一个人，但那如果基督不复活，你们就死在罪中了，你们就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同时我觉得我们在过基督生活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知道说耶稣复活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我们面对每一天的艰难，每一天的别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冲突啊，还有自己胜不过的罪啊等等等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忘了耶稣的复活。就如果我们每一天都纪念复活，不是在复活节纪念复活，每一天都坚定的像保罗一样向死而生，就面对死亡我都能不惧怕，因为我知道我死了我必复活，那其实别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对，是的。哎，那我想说会不会有人好奇那复活节的那个兔子和彩蛋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挺好奇的，大概知道一点，我没有特别去了解过，因为跟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对，神学院它不会教，因为它就是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习俗，而且是中世纪从欧洲开始的一个古老文化中的一个习俗。鸡蛋来说，那它象征一个生命的一个破壳嘛，那蛋壳呢就像一个坟墓，小生命的破壳呢就像耶稣复活，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表，但是只是在欧洲的古老文化中的一个预表而已。还有东正教里边呢，他们会把这个蛋染成红色，那红色呢就相当于耶稣的宝血还有复活的喜乐。那复活节的这个兔子又是什么情况呢？它其实是一个德国的民间传说，大概在17世纪的时候，一个兔子会在复活节的夜晚带来这个彩蛋啊，把这个彩蛋藏起来，让孩子们第二天去找这个彩蛋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活动吧。那为什么是个兔子不是个马不是个羊呢？那因为兔子在欧洲的文化中象征着一个生命力，兔子很能繁殖嘛，这个生命力就很旺盛哈，就是这么一个象征。最后又传到了北美，可能在我们中国复活节的时候也是会给小孩子来做这些小兔子呀彩蛋的这些手工艺品。它只是一个文化习俗，跟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可能小孩子会问家长，哎，为什么会有小兔子啊，为什么会有彩蛋啊，那我们的家长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告诉他。
我更好奇，因为讲到彩蛋想到我们在电影最后有一个东西叫彩蛋，对，那个估计跟这个有关系，可能就是你发现了隐藏的有趣细节或片尾附加片段，就是增加趣味性。
但这跟我们复活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受死之后复活，这个不是彩蛋啊，这是关键信息，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信息，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说得好，这个说得好。哎，今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今年因为正好碰到了复活节和清明节同一天，4月5号。
对呀、啊，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清明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啊，
很重要的，而且也放假嘛。确实，我很多的朋友的亲人，他们也是会有扫墓的习惯嘛。虽然不是每家每户，对，但清明节就是一个纪念先祖的扫墓的一个主要目的嘛。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每一年复活节和清明节哪怕不是一天它都是相近的嘛，有个题目叫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我想再读一些经文，就在更多前书里面的，就真的很感人。他说保罗要证明嘛，有死人复活嘛，若死人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对，天天面临死亡，天天准备去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何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他自己说天天冒死，他也说和野兽战斗，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心里存着复活的盼望。所以耶稣的复活更大的意义，当然他赦免我们的罪，经文讲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没错，让我们在神面前无有瑕疵。可是他的复活也证明了，神既然能让他复活，让他战胜黑暗和死亡，神也一样能让我们这些同为儿女的人也是战胜死亡和黑暗。所以他的复活也代表了引领着我们未来的复活，那这就是保罗面对死亡可以不惧怕的盼望。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清明节，求神给听众们可以给我们都预备一些，哪怕是一点点的机会，能跟我们的亲人，特别快要老去的亲人， 一年一年老去的亲人来讲这个真理。那听着可能是天方夜谭，别觉得你们在传一个西方的宗教都是人的这个主观意念，人的这个美好的愿景，但不是真的。其实我没有任何去反对传统文化的意思啊，我其实也支持在清明节扫墓的，春节其实我自己也会在不是每一年了，但春节给去世的亲人扫墓也会有，但是我不跪拜，不烧纸钱啊，就真的是扫墓，清理一下杂草，送一束花这样子。那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传统的会来清明节光是扫墓了，而且是祭祖，就是真的是要烧纸钱，要磕头，要求我的爷爷奶奶保佑我的儿我的孙考上好大学，保佑我的儿我的孙升官发财等等等等。包括纸钱也是，纸钱很简单，目的就是让他们在阴间也有钱花嘛。那我一直跟我的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说如果他们能收到，我天天给他们烧，我不会只是在过年和清明节烧，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的神，我们相信有真的有一位神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天天祷告，对吗？所以我们天天祷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去唱诗赞美他，所以我们凡事谢恩。其实我并不是要反驳一些传统，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好的地方，中国有孝道，有尊敬祖先，但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值得我们的祈求，只有他有权柄来祝福我们的 学业，祝福我们的健康，祝福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所以我们只能求他。而且耶稣给我们是更好的，他不光是保佑我们的健康，他可以保佑我的儿我的孙考上好大学，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考上好大学之后，他有天还是要死的，吃吃喝喝就还是要死的。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的确没有错，复活节就是清明节的出路。清明节的人都死了，人一天一天都要死，死的人会越来越多。哪怕没有战争，人活到80岁90岁，死的人还是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人信耶稣，如果我们更广传福音，那么未来复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在神的护理中，这是个巧合。在中国他正好让复活节在清明节是要么是同一天，要么是很相近，所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能够去分享的。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对于我们基督徒，如果是家里只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是基督徒的话，挑战还是挺大的。面对清明节的这个情况，而且中国的祭祖特色还是挺鲜明的，所以说这是挑战也是机会吧，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传福音给到家人，带来向死而生的盼望。好的，求神带领我们，也求神祝福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复活节。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下期见。